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嗯，在我们悉尼的演播间再次温馨提醒大家，今天雨天路滑，小心驾驶哈，坐车里慢慢听我们跟您聊天。嗯，在我们的今天微声音开始之前呢，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周六的早上我们 SBS 普通话电台带给大家这个澳大利亚作家 Peter Hack 的故事。
他呢会因为一个继承的花瓶开始研究上澳大利亚华裔的经商史呢，分享给大家。其中呢，他发现了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三座屹立至今的百货大楼呢，竟然是由澳洲华人创立的。
嗯，我不知道哈，就是猜一猜是不是会有先施百货。这汉克家的先祖就跟其中有一家百货公司的一个创始人他是有交情的。
而这位百货公司的主人呢叫刘光福。
哎，他不，这是另外一个人哈。
嗯，
另外一个人，这个的就是故事当中的人。
就是、花瓶是来自于这个刘光福，他呢上过澳洲情报组织的黑名单，也得过大英帝国的授勋奖励，所以这其中就是非常的给人一种传奇的色彩哈。
嗯，那么这个周六也就是2月23号早上7:30，我们的故事哈，澳大利亚作家 Peter Hack 会走进我们的世界，欢迎大家及时收听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微声音，
首先来回顾历史上的今天。1804年的今天呢，英国发明家特拉维斯克呢，在威尔士展示了他发明的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
哦，所以说大家以前说是、
这个、
对，因为很多人以为是瓦特，实际上不是的哈，这是哎对，纠正一下在这儿。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 SBS 自己的新闻。前一国党成员布尔斯顿说自己遭遇到过一国党领袖韩森长达20年的性骚扰。
这当然是遭到了韩森的否认。韩森此前呢公开指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议员至少性骚扰了6名工作人员，并使用纳税人的钱来让那些女性封口。
嗯，那么联合澳大利亚党的参议员、前一国党成员布尔斯顿说自己遭遇了这个韩森，关键是长达20年的性骚扰。他说他第一次碰他是在1998年的 Ruti Hill RSL。他说韩森在听国歌的时候呢，用手抚摸了他的后背，而且说他在2016年当选之后，韩森在昆士兰和堪培拉的家里面还向他求过爱。
但参议员韩森呢否认了布尔斯顿的所有说法，并称不会主动靠近他。在布尔斯顿发表这番言论之前呢，韩森公开指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议员至少性骚扰了6名工作人员，使用纳税人的钱来让女性封口。布尔斯顿在之后呢就表示呢，韩森提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嗯，那随后在周三的时候，我们看布尔斯顿和一国党的工人阿斯比还发生过肢体冲突。当时澳大利亚人报还爆出了一组现场的照片，那么这个照片是布尔斯顿提供的，照片上似乎显示他手上还是有带血迹的。
嗯，我听到了对韩森的采访哈，他在英文采访中的时候呢，别人一采访他，他就先哈哈大笑了一下。嗯、
到底怎么回事哈？当事人可能最清楚。我们来看看我们 SBS 的新闻。经过多年的思索，拉筹伯大学研究人员就发现了这个褐驼。我们那天还在说哈，它这个坚硬头冠的秘密。
是啊，我那个想一下，那个头冠是干什么的？我像那个公羊，像那个羊，他们那个脑上的犄角似的。我原来以为他们是打架用的，
哎，
是不是哈？
就是在求偶的时候显示自己的这个力量的时候哈。当时还想过，
猜的这是我，
因为人身上这个前面的这个就是前额这块骨头，前额这块骨头啊，它是相当坚硬的。我想为是不是为了保护这个大脑哈？这个困扰了科学家2个世纪的难题，后来是维州的研究员认为他们找到了这个独特头冠的作用，
就是他们认为哈。
嗯，
在周三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呢，拉筹伯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呢，褐驼头部的葵状隆起物很有可能是用来帮助这种鸟类呢在炎热的夏季保持凉爽的。
哦，他说这些褐驼在寒冷的天气释放的热量少，在达到气温达到36度时候释放的热量最高。哦，通过这个来给自己散热吗？
嗯，褐驼呢是生活在热带气候的体型庞大、长有深色羽毛的鸟类。
嗯，
有强烈的散热需求。报告表示呢，许多动物呢已经进化出一些身体结构，称为热疮，来进行热量交换的。
哎呦，那会不会以后人也会进化出这样来？因为气候越来越热了，
人不需要人有空调。
哎呀，你一语中的，所以就是因为他们
就退化了。
嗯，对对对，哎，这个说的太好了。所以说，赫陀的这个头冠满足了热疮的特质，就没有保温性，而且这个没有保温性能，而且它血管化，这什么意思？还没太看明白。
血管化之后可能会散热吧。此前有人推测，赫陀头上的这个坚硬的帽子可能是用来帮助他们在茂密的植被中活动，也有可能是用来对抗其他动物，或者是吸引配偶的。
哦，康说，我估计着，嗯，我也觉得可能吸引配偶的。嗯，就先说是散热的。其实我不管是不是散热哈，他说这个因为恐龙也有这样的头冠拿来散热，但我突然想的，你不知道四川有一句俗话你听过没有？那个人脑壳又薄，
听不懂，啥意思？
就是说这个。就是想法跟别人比较一致不一致哈，就是除了说那个是个方脑壳，因为人脑袋不是一般都是圆的嘛，除了方脑壳还脑壳有包。
赫陀表示不开心。
哎，这这当然我们说是拿人来开玩笑啊，这这也是一句俗话。我们来看看 SBS 的一条消息，来看看日本。
上个月呢，日本埼玉县一个花园呢遭到了小偷的光顾，其株珍贵的盆景松树呢被偷，总价值约16万澳元。
哇，这么贵啊！
其中一株真柏盆景树呢，年龄据称是超过了400岁。盆景主人范村诚实呢，在社交媒体拜托小偷呢，要好好的照顾盆景，记得要多浇水。
嗯，哎呦，确实可能精心照顾400岁啊。这个范村诚实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盆景大师，他在接受法新社采访说呢，这个被偷的七棵盆景呢，是他家族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这个400岁的盆景是3000多棵盆景当中最就是最珍贵的。本来原来要参加盆景大赛，所以他特别怀疑小偷了背后可能有行家指点，要不然怎么就偷了最贵重的那个哈？
范村夫人表示呢，这些盆景呢被盗，好比是孩子走失，很悲伤，很心痛。希望拿走盆景的人呢记得浇水。他说呢，即使我们都死了，盆景只要被细心照料，便可永远存活下去。
都400岁了哈，范村诚实是盆景家族的第五代大师，他们家制作这个盆景的历史追溯到17世纪，那我1600几年了哈。那么这棵珍柏盆景400多年前来自一座山上，他们家的先人栽种到现在，没有人知道确切的这个树龄。
嗯，那可能就是
在他们家种了有400年，
史里面可能有记载的。
对。嗯，但是他从山上挖之前不知道他存活了多久，这在他们家养了400年。
只要他们好，他们就开心，真是像丢了孩子一样。
嗯，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就确实说明是真爱哈。
嗯，
来看看21财经的一条报道。
近日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起贷款诈骗案，有人呢把几十吨金，不是几十吨
金
属锌冒充了银，共计呢坑了银行呢超过是1亿多元。
哇，银行也有能被坑的时候啊！我觉得一般银行都是
火眼金睛的呀，
哎，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火眼金睛不识金。
其实来看看其中有哪些，一个是富鑫银行的沈阳分行沈北支行被骗了8000万，兴业银行沈阳分行哦，都是发生在沈阳的，被坑了5765万，共计1.4亿。
哎，两家银行究竟是怎么被骗的呢？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关键我想好奇，他们是套路是不是一样的？
根据裁定文书呢，这个案件的主角呢叫刘建格，男性，1969年12月28日生的，他呢是高中文化，是原来是沈阳一个同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嗯，
在2013年10月到2014年4月呢，他为鸿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和杜某呢，二人以鸿辉公司的名义呢，以事先购买的35,193.5千克的锌锭呢，冒充银锭做质押，骗取了两家银行总额将近1.6亿元的银行承兑汇票。
嗯，然后通过李某把这个汇票贴现以后归还所欠李某的这个欠款和利息，导致这个银行实际损失有8000万。
嗯，就有存在三方的可能，双方的债务通过银行来汇兑哈。
嗯，
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6月呢，被告人刘建格与杜某呢，以鸿辉公司的名义呢，以事先购买的这些银这个假的银锭哈，是锌锭，骗取了兴业银行沈阳分行的贷款，是总额是1.153亿元， 另外呢，致使该行实际损失呢是5765万元。
嗯，你看这两个作案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在同一个时间区域内，都是在2013年年底到这个2014年的头上哈。那么2014年的9月份的时候，其中有一家银行就发现，哎，这跟他们做过生意的这个对汇兑过的这个杜某怎么出国了，而且失联了，然后就起诉了红汇公司，导致他们芝加哥银行的这个所谓的银锭就被查封了。
两个诈骗是冒充是事隔两个月没有发现啊，
对对，
是人家出国失联之后才发现。
嗯，对。
银行员工称呢，在与公司同事在检测质押物的时候呢，这个公司的刘建革、刘某呢也在场，曹某和另外一个人在集装箱里负责割角，估计是检查是否
是，这是不是，对对对，
对方说有火星，让他们在集装箱外看看，所以没看到割角的过程。对方拿这个他们给割的角呢到中科院下属的这个金属检测中心做鉴定。
嗯，当时鉴定是真的是银的，估计是早就准备好了的那块，没有，因为中科院他也不可能就是把它鉴定出来是一个银的，他就是叫他出去集装箱外面，我这儿有火星对你不安全，你在外面等啊，我切好了给你，实际上肯定是早就准备了另外一块，所以他们拿去验的时候是银的。但是居然有这样的操作方式哈，就是你完全作为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一个这样的机构，这么大的数额，你不看到切割的这个过程，
估计是太大了之后他觉得，哎，这么大的东西不可能骗我吧，这骗我的话重罪哈。
这个作为银行来说他应该有自己的一个流程，就是你应该怎么来看。后来公安机关就找到了红汇公司，说他们可能存在被骗了，然后才知道，然后一查那几十吨全是锌。其实这个套路一点也不新的哈，
这是很老的套路，
对啊，
感觉是一个很简单的套路啊，
都不高明吗，你看没有，
居然没有被查出来。
嗯，而且居然能成功两件，
缺心眼儿，
这长点心的哈，关键是补心嘛，我只是蓝瓶的，其他要说
变颜色。
对啊，我们来看看《新京报》的一条消息：
一名酒驾男子为逃避检查，弃车逃跑，不料翻墙误闯入武警大院，后被十几名武警控制，真是跳的跳的对儿很，
关键
是地方很对，
需不需要十几名武警来控制他？我在想，其实用不了这么多人。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在情人节的前一天，有一段这个酒驾司机翻进武警大院的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我去看了这个视频的，
我要看，
哎，我觉得挺搞笑的。然后《新京报》的记者后来就从河南周口市交警大队了解到，说这个男的呢，他喝了酒以后酒后驾车，就当时被交警给拦住了，要查他。
跑也没用啊，
他以为
他留那儿了，
他以为他跑得过交警啊。但是他到时候说不是他呢，是别人借了他的车酒驾呢，
那是不可能，谁呢，他得总得指出个人来，
他找一个人帮他顶缸嘛，如果他能找着的，对吧，他为了逃避检查，当时无路可逃，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一些死路一条，有一堵围墙，你知道吗，他后来就马上就翻墙，其实翻墙挺难，你爬过墙没有，静姐，
说明武警大院的墙不够高
就因为不需要修那么高，你知道吗，都武力值爆棚的，一个个的，俊杰翻过墙没，就是自己家里小时候翻围墙，
翻过，
我觉得就很难翻的，
有支撑物就可以，
是吧，我小时候也翻过墙，就是自己家，就是外婆家那个墙的院子也不高，就像你说，关键他那个墙下面有个洗衣台，就有个，就像你说的，他搭着很容易出去，
我想说这个啊，很小的时候对这个学武艺很感兴趣啊，然后经常有一些小广告说什么一个月就可以让你学会什么翻墙翻汽车这样的，当时还很感兴趣的，其实那很多都是夸张的不可能做到的，
交过学费没有，我也试过
没有，还好
后来自学成才，关键他就跳进这个大院里面，
这可能是真学过，没准是墙比较高，人家真翻进去了，
哎，是翻进去了，然后结果十几个武警当时控制，把他马上就交给随后追来的这个交警了。
嗯，那么这个是武艺高强碰到了武艺更高强的武警们，并且是十几个。
关键这个网传的视频就是看到那个交警在追他，他翻过去了，这个交警追上来的时候，交警还没发现怎么回事，就发现院子里十几个武警把这一个人给控制了。
嗯，交警省事了。那么网友就调侃了，网上的段子成真了，可能网上
就是网上有个段子，就是说你玩过老鹰抓小鸡，但是没有见过一群老鹰抓一只小鸡，这就是
这次真的是段子成真了。
对，
来自斯里兰卡每日新闻的一则报道，斯里兰卡最近发布了一则招聘
刽子手
的广告。
嗯，
年龄要求是在18到45岁的男性，需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意志坚定。 意志坚定，估计这个要求比较高哈。
还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后来路透社又报道过了，说这个招聘启事发布之前呢，斯里兰卡的总统叫西里塞纳就说了，希望未来两个月内恢复对于毒贩的死刑，就是这个大概这个职业市场有这个需求。斯里兰卡
自1976年暂停死刑以来呢，就没有人在斯里兰卡被处决。2014年的一名刽子手首次看到绞刑架后呢，他感到震惊和害怕，随后呢就提交了辞呈。路透社报道说呢，还有一位去年被聘用的刽子手呢，从来没有露过面。
报道说呢，考虑到死刑可能将不久之后恢复，所以现在监狱系统的抓紧招聘刽子手。他们这个当地的报纸说，招聘内容显示哈，说他的工资是这样，月薪36310卢比，大概是合200多澳币，
不到300澳币
一个月。那么高于政府工作薪水的平均水平，在当地算高薪了。
监狱系统发言人图萨拉他说呢，招聘面试呢将会于下个月举行。据图萨拉介绍呢，目前至少有25人被判毒品犯罪，可能会被处以极刑。另外包括6名女性在内，还有436名死囚犯。
关键这个斯里兰卡的总统已经向菲律宾在寻求有关打击这个毒贩的一些建议。那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援引了菲律宾媒体的报道说呢，斯里兰卡总统对1月份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就赞扬杜特尔特打击罪犯和毒品战争是全世界的好榜样，而且说斯里兰卡现在毒品很猖獗，要效仿他们。来看看头条新闻的一条报道。
大年初三，贵州剑河县当地村民呢举行了新春传统的斗牛民俗活动。在九仰镇一村的斗牛活动中呢，一个牛主人呢给自己家的牛呢灌了酒，以壮牛气，以壮士气。结果呢，牛给喝多了。
就进场的时候呢，这个牛喝偏偏倒倒的，后来就冲啊，横冲直撞。进场的时候就把自家的主人给顶飞起来了。结果这个牛主人身受重伤，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所以说啊，酗酒误事，害牛害人呢、
再来看看新浪的一条报道。最近乌克兰当地媒体报道说呢，东乌前线地区有一处这个军火库突然失火爆炸了，现场是火光冲天。那么在这个事故当中，有3套叫针式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10枚导弹、2挺机关枪和1000多发子弹就被彻底的销毁了，损失呢预计超过数百万。
幸亏这个摧毁的这个武器库里面的内容，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多，我这个军火库应该是更多内容。可能防密比较严一些，还是相对啊，怎么会爆炸呢？据调查呢，本次事故的原因是真真切切的，不是给牛喝酒误事，是给人喝酒误事。事发当天呢，3名乌克兰士兵在灌足了伏特加之后呢，为了找乐子，醉醺醺的爬上一架高射炮，装上弹药，便对准自家的军火库来一屯通长点射，来练习自己的
瞄准系统是吧？
点射的技术，可能是军火库里的弹药呢，被高射炮的这个炮弹呢，就击中了，点燃，一场悲剧就此拉开了大幕。
后来呢，这个是俄罗斯方面，马上就表示站出来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然后乌克兰呢也没有做回应，就表示默认了这个事儿哈，这就是被一瓶伏特加给报销了一个军火库。这个当然，这个所谓的喜欢饮酒的这个他们的习俗也不是第一次给乌克兰造成麻烦，就是2年前啊，有2名乌克兰士兵就是喝醉酒，两个人吵起来了，酒精一刺激嘛，叫酒壮怂人胆，就一个士兵就对战友所在的防空洞扔了一颗手雷，然后防空洞里当时有几名这个乌克兰士兵是当场被炸死了。
哇，喝了酒就把自家的炸药库引爆，
把自己的火药库，
自家的兄弟，自家的这个战友拿个手榴弹炸飞，这简直是神操作呀。
这是什么？这是去库存是吧？真是。再来看看东森新闻，在2月12号的时候，台北新北市发生过街头斗殴事件，有一个20岁的青年肖某在斗殴中被西瓜刀砍成重伤，在医院去抢救。
据了解呢，斗殴双方的带头人是2名中学生，李姓的高中生呢因不满李姓的初中学弟在2018年愚人节时呢偷吃了他的薯条。双方呢先后多次发生冲突，最后呢他们在12凌晨相约谈判，其实就是可能是相约打架，可能是两人都带了不少人的人到场哈，
约架去了哈。
其中大李找到了9个朋友到场助阵，小李呢则是找来3名同为初中生的同学到场，实力悬殊。
后来就被砍伤了，后来这个肖某送到医院急救。其实我看重点是20岁还在读高中，这个思路我觉得特别想理一下。就以前看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大家都知道哈，其实一根薯条有可能也会致
伤。可能孩子那时候 冲动性比较多，荷尔蒙没散发出去，
我觉得是可能这个年龄阶段是这样的哈。都曾经都有过这种言行，自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某一个时间段就像你说的，我们可能荷尔蒙分泌的特别旺盛，然后精力无处安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容易就是冲动型，
嗯，
你闯出一些祸来。
来自北京青年报的一则消息，因为性格鲁莽爱惹事，不少人呢将给哈士奇，把哈士奇称为二哈哈。
对的，
他当地是叫二哈子。在湖南永州市新田县的一户居民呢，家中饲养了哈士奇，因为见到楼下的主人归来呢，这个哈士奇可能是过于兴奋，从三楼一跃而下，将主人砸晕，导致主人呢颈椎骨折。
嗯，根据他们当事人的描述说，大年初五的时候，人家一起回家，刚刚走楼梯啊，就突然一个大东西从天而降，一个庞然大物直接给砸晕过去了。这个刘先生后来就躺在病床上回忆说，他当时以为是一堵墙垮了，把他给压了，他躺在地上动都不能动，后来从昏死过去了。醒来之后才明白，肇事者就是他自己养的这只二哈，而且被他领进家已经好几个月，因为特别喜欢他，你知道吗？
嗯，我对哈士奇的感觉就是真的是有点二，
是
吧？他们尤其是你刚养的哈士奇，你如果你不看住它，它会在家里面给你啃东西，
嗯，
比如说沙发呀、柜子啊，它钻出那种。
网上有不少有关这个二哈在家里给你闯祸的这种视频哈。
那么刘先生的女儿回忆说呢，他们家人呢大年初五出门走亲访友返回家中的时候呢，走到家门前时，在三楼的哈士奇看到主人归来，很是兴奋，估计是说你们怎么不领我出去呢？不知为何突然从六七米的高度一跃而下，随后呢将67岁的老父亲呢被这只六十多斤重的哈士奇砸倒在那，六十斤的。
你从高处下来还算上它的这个下落的这个速度，还要把它加进重量里去，
真是很大了
啊。而且不止六十斤嘛，因为你是从高处跃下来的，对吧？你还有一个下落的时候还加上它的这个重量加速度呢。然后看到这个父亲被砸晕了，大家送去医院，后来送的一看，医生说从来没听说我被狗砸晕成这样子的，而且颈部后面是骨折脱位脊髓损伤，幸好啊马上当时进行手术，有要高位截瘫才不得了。就后来说这个闯祸之后呢，可能大家在想这哈士奇怎么办呢，结果他主人就是也没怪他，就用铁链子把他给拴牢，就怕他下次再有这种兴奋的举措出来了。
嗯，长期寄养各种宠物的一名店主呢，他说呢，哈士奇这种犬类呢外形看起来接近于狼，但是呢并不算太凶猛，它一般像孩子一样，个性活泼温顺，几乎不会出现主动攻击人类的现象，喜欢玩耍，对人热情，精力尤其旺盛，属于群居类的工作犬，能在短时间内的接受新伙伴。
嗯，就是精力旺盛。我跟你说，说实话，昨天我一个小侄女儿非要跟我视频，拒绝我到后来，我跟你说嘛，殚精竭虑，累得来。那孩子嘴一秒钟都没见停，不断的给你提问题，不断跟你聊天。我后来我都打鼾了，我都后来知道，等我都睡醒一觉了，他还在手机的那一头巴拉巴拉巴拉的跟我聊。
赶紧，我先买个10万个为什么再和你聊天。
小孩的这个精力实在是太旺盛了哈。啊，我们最后抓紧时间来看看那个《星岛日报》一条消息，在贵州大方县有一个65岁的农民杨大爷。他就使用伪钞去付自己的装修费，他家里起房子就被工人给举报了，然后警方在家里搜出来了130多万的假钞。
嗯，那么杨大爷是自己学习的这个制造假钞的技术，在201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他在街上看到有人用复印机印出了相同的图画，所以呢他就想着能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把钱给印出来呢。
嗯，
为了得到这样的答案呢，他呢是花了不少功夫。那么他呢买来复印机、A4 纸等工具之后呢，就把真钱放在彩色复印机上复印。一开始并不太顺利，因为复印的钱正反面没有对整齐哈，看起来钱就特别的假。
嗯，
自己也没信心花出去。
对，后来他跑到广东去，花了4年的时间专门钻研学习这个彩印技术，刻苦练习，经过反复的这个尝试之后，终于印出，真的去广东学了4年，印出了正反面能够对整齐的钞票了。
关键是他能划得出去了。他呢曾经拿了一个20块钱去店里面去试了一下，哎，别人还真正花着出去之后呢，别人还还了他5块钱，所以呢他就
莫大的鼓励是吧，
想把自己装修房子的这个事儿呢就交给
这
个假钞了。
对，关键他后来警察搜出他家里130多万面额的伪钞，各种面值，有大的100，小的1元、5毛、2元，据说连2毛的都有。关键这个成本可能比2毛钱还贵，关键你上面还没有暗纹摸得出来，不知道咋花出去的哈。他自己都说他混着用，而且到偏远山去用，而且用的经常大部分都是小面额的钞票。
尽管如此刻苦钻研，目前的杨大爷还是被因涉嫌伪造货币呢被逮捕4年了，他这个调色学的是还不错。
就学了一个彩音技术是吧？啊，那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微声音在这儿跟大家就要说再见了。
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